弟兄姊妹，在过去三周里，因为海外培训的缘故，我们暂时终止了每一天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恢复正常。今天我们与大家咀嚼的经文是《圣经约翰一书》4:9。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节圣经与接下来第10节，也就是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两节圣经可以视为一个独立小单元，它是直接承接第8节最后一句话所带出的伟大信息，那就是神就是爱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何为神的爱，神的爱最集中、最完美、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到底是什么。那么第9节告诉我们，神借他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流血舍己，赐给我们永生，这才显明神的爱。那么到了第10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成肉身、舍己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才是真正圣爱的本质、圣爱的反应，这才是真正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聚焦的是第9节所带出的信息，我们首先用三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些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显明出来，借着赐给我们永生显明出来，那就意味着当时有所教会的会众对这样一个爱实际上是模糊的，是不了解的。我们用反解的原则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有教会很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对神的爱多有误解。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存在，使我们对神的这样一个爱完完全全不清楚。他们否定怀疑道成肉身真理，否定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得永生啊，所以他们就追求许多神秘的知识，同时借着行律法刻苦己身，要跟神做交易，要博得神的爱，要换取神的爱。所以这都是对神的爱的一种无知，一种完完全全的忽略、误解，甚至是怀疑和拒绝。所以神看待眼里，痛在心里，所以才差派他的使者要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真相来带出来，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何为真正神的爱，神的爱最集中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相信、知取、接受和享受神的爱，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当然也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典型的问题，那就是人用人间的经历、人际之间的一种有限的一种经验误解神的爱，应该是赐给我们的儿女、家小、妻子啊，一种现实当中的一些享受、一些祝福，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等，所以这也是忽略了神的爱。所以神的爱的最核心内容不是这个，虽然神也施怜悯、施慈爱，赐给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必要的一种需求，就是包括今日的饮食等等、衣食住行等等，但是神的爱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这个，现在最核心的东西是借着他儿子赐给我们永生，这才是神的爱最集中的反应。所以这句话就道破了这个天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奇特的启示。这个奇特的启示让我们看到宇宙间历史当中存在着这样一份爱，这样的爱是神要借他儿子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是超乎人间的爱，这完完全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也不是那些假师父误导让我们追求的一种非常怪异的一种与神交易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这里边给我们带出神爱的奇特性和超越性。那么由此我们也进入分辨的原则，那么这样的一个爱和我们人间当中、人伦当中、人际当中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一种爱，包括父母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孝敬的爱啊，恋人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等等都不同。这个爱是高高在上的神，他降世为人啊，透过他的死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也就是他神圣的生命，这样的一份爱，这是一个奇特的爱，这显明的是一份奇特的真正上天对人间的一种怜悯、一种爱，这完全不是人所能有的、所能理解的有些经验所有的爱。那么同时我们在分辨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处境性的啊一种分辨。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份爱呢？到底这份爱为什么会被当时的教会的会众所误解呢、不理解呢？是因为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假师父。所以神既然看到了这些假师父不接受道成肉身真理，不接受在基督里边享受永生、白白的享受神的恩典的真理，所以神就针锋相对，就把神的爱最核心的东西启示出来， 告诉我们那些靠着自己的己意去追求的所有这些做法都不合神的心意，同时也拒绝了误解了完完全全无视神的爱，对神的爱是全然的无知。所以神就把他的爱借着使徒老约翰非常简明的道出来。神的爱最核心最完美的表现是什么呢？那就是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然后赐给我们永生。这才是神的爱最核心的东西，让我们聚焦到神的爱，真正理解神的爱，接受神的爱，享受神的爱。这就是这些圣经圣书分开所表达出了神的真正的美好的愿望。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灵异的出来。首先我们要看到在宇宙当中，在历史当中，在人类的时空当中存在这样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爱，浇灌下来的爱，那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也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要透过流血舍己要赐给人永生，这样一份爱。这是一个真实，这不仅是神的计划，而且是2000年前借着神道成肉身已经成就的一个巨大的事实。它不仅是一个属天的事实，也是在地上成就的事实。所以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真实，这就是真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要借着这样一份真实和这样一份启示要表达他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就是神看到他的儿女被当时的假师傅，也就是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所欺骗，否定这样的道成肉身真理，拒绝神在基督里边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生命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完美的救恩。所以神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借着使徒约翰用这样一份简明的语言就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圣爱，什么是真正神对他儿女的爱，对世人的爱。那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相信道成肉身真理，那么借着耶稣基督享受永生。这就是神的爱了。一切对这种爱的无视，对道成肉身的一种拒绝，以及把神的爱一种功利化、世俗化、现世今生化，都是错误的。所以神的爱是把我们带到永恒，带我们进入永生他虽然在现世今生当中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但是神的爱绝对不局限于现世。神的爱最核心的是把我们带到一种在永生当中的一种盼望当中，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才是神爱。所以神拨乱反正，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爱，千万不要受许许多多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和一些律法主义等等的一些误导，我们要单单真正的享受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份厚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基督耶稣要出来，那么神的这份爱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全的。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接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成就的这样永远的生命，这样一份美好的这份礼物，我们就进入了神的爱。所以神再次让他的儿女聚焦到耶稣基督，聚焦到道成肉身，聚焦到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样的一份永恒的恩典，这就是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千道八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再次拨乱反正，擦亮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爱的本质，你的爱的集中的体现，你的爱的最极端、最高峰的、最完美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就是道成肉身，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再也不受其他的一些世俗主义的误导、现世今生主义的误导，我们也不受假设的误导，不受一些律法主义，还有许多功德主义，让我们真正的是靠自己的行为与你交易，博取你的爱，换取你的爱。这样虚荣的话，实际上是都是对你的误解。你是心疼的，你是完完全全怜悯我们的，所以你借着使徒约翰要把这样一份爱的真谛真表现出来，让我们接受神的爱，相信神的爱，进入神的爱，享受神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单单的真正相信你的话语，我们已经进入这份爱，求你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进入人物的关联，我们首先类比当时有个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当时所以说教会会众所典型的问题呢？我们不理解神的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怀疑道成肉身，我们要努力的自己修行然后博得神的好感，换取神的爱，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单单相信道成肉身，单单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样一份美好的真理， 啊，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礼物，那就是永生啊。当我们这样了，我们真正就明白神的爱，就进入神的爱，享受神的爱了。同时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教会中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庸俗的啊去理解神的爱，把神的爱就理解为对我们现世今生，对我们妻子儿女，对我们衣食住行的一种赐福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无视神真正的爱的真谛，爱的核心，爱的啊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内涵，那就是在永生当中，在永恒当中赐给我们永生啊。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样的爱，把神的爱仅仅局限在现世今生，那我们也大错特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类比当时的啊比较成熟的属灵领袖，像使徒老约翰为代表这样一批人，他们明白神的爱的最核心的本质是要把我们从现实今生救拔出来，真的让我们看到永恒，享受永远的生命，所以他们传递这样的真理啊，唤醒许许多年轻真正的信徒。所以我们不仅传递真理，我们坚信这真理，我们还要唤醒许许多多的蒙昧的对神的爱的这种超越的本质，这种永生的这样一份礼物，多有误解的这样一些人。所以谁是我们身边这些人呢？不就是靠着自己的苦行，觉得可以靠着这样的一种好的行为可以博得神的一些欣赏，这样一批人们，同时还有受世俗主义的影响，以为神的爱就是啊赐福给他的现实今生，赐福给他的家庭，赐福给他啊现在手中的许许多多的世俗的工作，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对神的爱的真谛还是都有误解，还是都有肤浅的一些理解。原来神的爱是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当时影响一座教会对神的爱都有误解的，很可能是当时律法主义、诺斯底主义和世俗主义啊，他们把神的爱真正误解了，误解为现世今生的，或误解为自己靠着功德与神交易的。那么我们今天到底什么是让我们对神的爱误解的形形色色的一些东西呢？我们说也有现实这非常强大的流行的这样的一个世俗主义，以为神爱我们就是赐福给我们妻子儿女，赐福为我们现实今生，赐福给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等等。我们没有工作了，我们希望神要赐给我们，如果神不赐给我们，我们就认为神不爱我们等等。我们也有这样的误解，所以我们在这句话当中要归正，原来神的爱的最核心的体现不是应许我们现实今生没有苦难，现实今生一切都顺利，而是应许我们要在基督里边白白的赐给我们永生，这才是神的爱的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抵挡当时诺斯底主义的一切的一些错的言论谬论的一个真正的真理的这样的一种试金石，同时也是在今天来分辨到底我们如何理解神的爱，什么是世俗主义，什么是成功的啊，种种的繁荣的成功的丰富的神学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时我们也要警戒，我们也不受中国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我们靠着功德的啊积德行善和啊佛教的一些影响，我们要求啊神的爱，我们啊会要好神的爱，这样与神做交易，这样的一个思想，这也是错误的。所以在这句话当中我们都要归正啊，我们深深的知道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永生，这是白白的恩典，这是神爱的集中的体现，最完美的体现，也是最极端的体现。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的第三部分，那就是活出他的精义，活出他的原则。这里面告诉我们，神要让他的儿女知道有超越的爱，有不是他们眼前的，他们自己经验的啊，他们现世今生的，他们受自己局限的一种对爱的理解，而是超越他们的理解。如果他们能够明白，能够接受，他们就进入了，他们就享受了，而且享受的是远远超过他们所思所想的一份厚礼，一份真正的礼物，一份大爱。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智慧，作为家长，作为企业的领导和属灵领袖，对自己的儿女，自己的部下和对自己的员工啊，对自己的跟随者等等，我们有的时候也要解释我们常常用心良苦的一份对他们的厚爱，因为他们还年轻，还稚嫩，还幼小，还受自己的很多的一种阅历和自己的私欲私心的一些辖制，所以他们很可能不了解这样一份超越的一种怜悯，一种情感啊，一份真正的一种馈赠啊，一种爱，所以他们就想当然的，正像我们世俗上所说的，以君子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所以他们常常误解，他们用种种的其他的方式去拒绝，去怀疑，去无视这样的一份爱，所以我们要像神这样，要 启示这样的爱，要显明这样的爱，要反复的三令五申，要不断的表明这个爱，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爱，接受这个恩典啊，这就省去了他们许许多多的一种麻烦，让他们在这个爱当中真正享受一个真正的恩典，在这恩典当中他们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的需要向许多儿女、许多员工部下能够讲明，让他们在这爱当中真正得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